第二章，苦心劳金，学得基因，变家训。易云高大师出生在川西大邑县的剑道街，斜江水卷着历史的浪花，哗啦啦从北面流过。大邑的东北部紧连着川西平原，沃野平畴，出产丰富，西南部的邛崃山脉婉转曲折绵延，峰奇山峭，景色清幽，历代高人都看中了这块得天独厚之地，作为创立特殊文化和隐修的理想王国。天下闻名的道教发源地胡明山，印度高僧竺法兰和普达舍耶驻锡传教的雾中山，以及药师岩摩克造像的名胜古迹，都留下了一座座森罗万象的宗教文化宝库，向人们展现出一个瑰丽缤纷的神秘世界。难于破译的天书潜藏着人生宇宙之真谛，山崖壁上的岩画透出异彩纷呈的神韵，神奇的佛典放射着人类的智慧之光，就连一些道家的口授心传也保留了许多医道和化学的精粹，武功剑术的修炼也传承着前人的道骨仙风。宝库中那些或祭帝王封禅求佛之事，或许文人墨客永志抒怀之情，或源于大家之墨宝，或出自无名之匠手，都强烈地吸引着后人，产生无穷的魅力。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中国的神秘文化渗透于这里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，也孕育出无数精华英才。据新修的大邑县志载，仅近代就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诗人、画家、舞师、科学家、炼丹家、将军、英雄、革命烈士、大德高僧。云高大师出生前，他的母亲许坤芳也像当地妇女那样来到县城都纲院烧香拜佛，向庙里的老尼问询腹中孩子的性别，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，母亲又恳请师太给孩子取个名字。老尼想了想，走到外面的大吊谷前，举臂挥锥猛击二下，便转入后堂。母亲紧随其后，再求师太开示。老尼说，孩子就叫谷谷，日后他的名声响亮，要传遍娑婆世界。云高大师的父亲人称凤池先生，是一位民间颇有声望的医生，青年时代曾跟随冠县青城山的无极道长学医炼丹，因此医术高明，心肠仁慈，如果是别的医生，收入可谓丰厚，但凤池几十年恪守师教，给贫困善良的人治病，从不收取钱财，使得家庭经济颇为拮据。这年云高大师五岁了，时逢斜江两岸伤寒蔓延，他的母亲也染上瘟疫，高烧不止，迷迷糊糊，但他在床上清醒过来时，还这样对凤池说，你莫要操心于我了，一心一意去抢救那些乡亲吧，我不服你的药，省俭下来还能多治几个别的人呢。我嘛，晓得自己练练内功，病自然会好起来的。凤池很相信妻子的话，因他娘家是重庆县的武术世家，还是小姑娘时，她就随兄长习武练功，内功倒是不弱。平时偶尔染病，练练内功，念念阿弥陀佛，也真能痊愈。 于是凤池就背着药箱，天天早出晚归治病行医。但没料到这天晚上，妻子坐起来练内功，由于虚弱无力，精神恍惚，突然运错了气门，立即着相走火入魔，折腾至天明时分，便撒手人寰。凤池先生蹉跎半生，自慨憔悴，现在又遭妻亡的不幸，便将痛悔和思念的心情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倾注了满腔心血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他便对小儿子进行严格的近于残酷的教育。凤池先生的父亲易子云，原为县里举荐的渔樵耕读四大贤人之一，属独派，诗书立业，文章锦绣，曾被光绪皇帝点为翰林，后来又跟随武林大师孟文兴练了中国五大门派的孙门全套功夫。易子云的兵器是一把180斤重的铜关刀，挥动起来使人眼花缭乱，不能近身。因此凤池先生就遵循一家传统，教儿子练武习文，想让他既具祖师风范，又能悬壶济世。白天要行医治病，凤池就在一早一晚进行教练。每当鸡鸣时分，凤池叫醒儿子，顶着星辰辽月来到竹林草坪滚仙排仙。滚仙排仙是一种初级练功方法，主要是野蛮体魄，磨练意志。父亲在儿子前胸后背秘密排列着许多斑竹片，用粗麻绳横交十字捆紧，然后让其倒在草坪上咕噜噜滚动。父亲指到哪里，儿子就必须滚到哪里，还要滚得迅捷猛烈，准确无误，稍有差池，屁股上就是3记板子。滚仙完毕，接着就练排仙。父亲挥舞着一根木棒，风打猛刺，儿子就不要命的滚爬躲闪，直到无情棒不能击中身体的任何部位。这是要他练出如猿猴般灵巧的功夫，如果稍微懈怠，就会被乱棒击中，痛得人泪花直淌。不仅这样，父亲还要重三倒四的训练，小小孩子的苦楚就只好以流泪来表露了。一年以后，凤池先生又教儿子练梅花枪法。儿子捏一杆梨木梅花枪，那是祖父传给父亲的兵器，父亲则以木棍带枪，棍尖上绑着石灰沙包，父子俩拉开架势拼打对刺。开出他总被父亲杀得晕头转向，落荒奔逃，浑身点缀着许多石灰花朵。天长日久，他就逐渐掌握了要领，恃勇逞强，变被动招架为主动反击，有时还能与父亲杀得难解难分。凤池先生教练儿子实在煞费苦心，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，所设磨练意志的功课便日益加深。功课分为武功和文功，主要是让孩子身心深受其苦。凤池说，知其大苦不畏小苦，知苦方知甜，知苦知甜才会具备奋发之心，珍惜成果来之不易。武功即具体练习瑜伽狮子坐，所受者蹲马步状，背靠墙，双手放于小腹部，臀部下放一块铁钉锐利的木板，半日里就做那样的静态动作， 不许变换姿态。开初练习，他蹲不上三分钟，身心便如烈火煎熬，汗流如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意志真似遭受五马分裂，痛楚之状难以言说。因此，练习途中难免有控制不住之时，跌坐下去，屁股被铁钉刺破，鲜血直流，也在所不顾。至于文功，其痛楚比武功更甚，那是采用止观的方法。父亲让儿子坐在板凳上，紧紧盯住前面竖立的土砖，不许说话动作。这样练习一轮八小时，即使意志坚强的人，一般练习三小时左右，便会扭头转肩，动手移脚。而父亲的要求是在一轮时间之内，如果变了姿势，或者扭动了脑壳，便非得重新练习不可，并派师兄们轮流监视。若犯了规定，便不许解放。这种练习首先使人忍受孤独和意念恍惚之苦，腰背酸疼难耐，臀部如坐针毡，然后心慌意乱，幻象丛生，几乎进入疯狂的状态。然而，由于儿子听从父亲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教诲，从没有畏惧退却，硬是将这些功课练习得通达圆满。后来便自觉按时修炼，直至他到了入学年龄，父亲又将祖父遗留的铁笔寻找出来，让儿子选肘抄字。那杆铁笔有一斤多重，在沙盘上画不了多时，便使人臂酸万沉。见儿子兴趣日增，逐渐入迷，凤池又说，你不能像从前的秀才，只晓得读书写字，与麦苗韭菜不分，便又叫儿子去干农活，割草放牛，掏牛粪，包括节气农事、树木百草、鸟音气候，无不教他识别践行，精通于胸。为此，笔者曾到大师家乡细细调查，世事无虚。让儿子读书的地方是祖父遗留下来的西厢书房，祖父生前存放的古典书籍、诗文手稿全为线装册卷，垛在靠壁的三张条桌上，几乎高达房梁。每天晚饭后，小小孩子还没化食，就必须走进课堂，坐在案桌边抓耳挠腮，直待父亲踱进来，方才做出皈依佛法的模样。凤池先生先教他读《百家姓》，用以启蒙识字，然后慢慢教读《左传》，学习善于辞令，不善辞令行之不远的古训，凤池先生铭记于心，所以教起儿子也颇为耐烦。凤池先生青年时代酷爱周易，并吸取了无极道长的口授心传，具有精深独特的研究，得心应手的运用。易具一之理，一得一之用，不知义不足以言太一。儿子过七周岁生日的次天晚上，凤池先生边说边解开一只红布包袱，拿出20册周易线装本，翻开一册便神采飞扬，诵声大作。古者刨西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 独自沉醉，摇头晃脑。如果不是儿子的哈欠提醒，凤池先生不知要念到什么时候。但从那晚起，儿子就跟随父亲诵读《周易》。凤池先生的教学法属于突然袭击式，时常趁儿子冷不防时叫他背诵某些段落，或者东一榔头西一棒，这也没读完又叫背另外的词句。凤池先生颇为自得，认为这样的方法能训练儿子的记忆力。读了两年周易，儿子也确实掌握了许多常人难以认识的古僻生字，也能将本经的64卦及所系的卦辞爻辞背诵出来。后来凤池又给讲解易学的八卦、太极和河洛的基本规律。八卦的卦爻及其解说是阴阳五行学说的来源，太极是推演事物的公式，河洛是象理气的准数。掌握了它们，其理法放之可迷伦天地，收之可退藏于心，运用上将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对于那些繁杂深奥的礼义，儿子似懂非懂，仿佛在听天书，只觉得父亲将他带进了一重既荒古又新鲜的天地。除了讲解易经，凤池还教儿子读《伤寒论》《黄帝内经》。在家坐堂行医时，便叫他坐在身旁，当其助手，学习分析病人的疑难杂症。有时还带着儿子上山采药，并要他脚行口念，反来覆去背诵汤头。凤池喜爱在僻静处炼丹，虽然他早年炼丹的内功尚不足，因此被丹炉冲出的毒气熏坏了双眼，但他也不怕儿子重蹈覆辙，受丹气伤害，总是让儿子在旁边做个炼丹的小童，学习传世绝活。易云高大师的童年就是在父亲这样特殊的琢磨训练中度过。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才在人生路上蹒跚起步的时候，大师已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那么多丰富的知识和力量。祖传玉带，破而得富，展化财。这年云高大师7岁了，像其他这样年纪的小男孩一样，他最倾心的是神仙侠客，只要避开父亲的目光，或者父亲出外急诊去了，他就想入非非，猴跳舞闹。尤其倾慕孙悟空，一心想成为他那样的角色，变幻莫测，神通广大。这年夏天，他又迷上了去河里游泳。斑竹林后边的小河，往上游走半里路的地方，有一处回水沱，水深幽凉，沙石铺底，岸上几笼八毛遮掩，堪为理想的天然澡堂。他每日抽空子溜出去，脱得一丝不挂，扑通一声栽进水里，只见满眼水月波涌，浑身畅快酥痒，仿佛许多虾虾鱼儿轻轻吮吸毛孔，仿佛母亲的手儿款款抚摸皮肤。他学狗刨，学鸭游，或者仰卧在水面上，没玩尽兴不回家。如果一天没去洗上澡，只觉皮烫心燥，颇不舒服。尽管他是偷偷摸摸，还是被父亲发觉了。凤池先生怕孩子遇到不测，便说不要再去洗澡喽。以前水沱里曾淹死一个大姑娘， 直到现在还没找到替身，要是被水鬼拉去就没命了。儿子畏惧了几日，但经不住凉悠悠的河水引诱，又故态重演。一天，他一个鹞子翻身栽进河里，刚从水面上露出脑壳，突然觉得水下的右脚胫骨被紧紧抓住，探下手臂摸索，恍惚触到一只人手，他吓得打了一个冷噤，不禁毛骨悚然，随即心慌意乱地挣扎，但那只脚始终没法提起。他急了，以为真的被水鬼拉住，既绝望又恼怒，说：你快放开我，要不你就是把我弄死了，我也要找你算账的。话音未落，咕噜噜水响，父亲从水里冒出头来，吐掉衔在嘴上的一茎芦笛细管，举着儿子呵呵大笑。后来村里人议论，这凤池先生真有点疯魔过头了，竟用那样的鬼办法去捉弄儿子，如果被吓掉三魂七魄，看他怎样办啊。凤池先生不以为然，说：你们不懂啊，胆量是吓大的，如果不从小时候练习，长大成人了也是懦夫。小儿子受了这场虚惊，失去了洗澡的兴趣，但潜藏在心底的绘画天赋日渐显露。那天他破例没出书房，半日不曾露面。凤池先生在堂屋里打发了一批病人，颇不放心，就去书房看看儿子在折腾什么。掀开门，只见他涂了花脸，反穿衣衫，把那领金丝绣图的玉带用弯刀砍成两截，一截弃地，一截束腰，伴着孙悟空模样抡棒打杀，正闹得天翻地覆。哦呵，那玉带！凤池先生一声狮吼，将端着玉喝的半碗开水向孙悟空猛泼过去。这玉带来历不凡啊，还是当年祖父点上翰林时光绪皇帝的赏赐，凤池先生一直视为家传珍物，精心收藏，现在被儿子翻寻出来并遭毁坏，凤池先生痛心疾首，觉得对不住先父。受了一顿痛斥，儿子才知道闯了大祸，懊悔不及。他说：伯伯息怒，我有办法赔偿。夺门一溜烟地跑出去。他从本村的纸货匠家要些颜料，又躲进书房去鼓捣。待晚饭时分，一条彩色玉带就呈现在父亲面前了。凤池先生左瞧右看，远照近瞅，线条色调花纹图案即可乱真，差一点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他的几岁儿子的手笔。凤池不禁转怒为喜，捋着山羊胡子依稀一声，半文加白的惊呼：自然因果归宿啊，孺子原意于画作。受到一番称赞，儿子高兴了，便扭住父亲给买颜料买画纸。凤池先生频频颔首，说：只要你不再淘气，好好作画，我什么都愿办理。随即从书橱里抱出一卷卷古画，还有一部芥子图画谱，让小儿子临摹。自此以后，云高大师增添了一门绘画功课。面对五彩世界，他情如泉涌，兴趣盎然。开出凤池先生去县城买纸笔颜料，跑得疯快。 闲暇之余还替儿子牵纸磨墨，叫好助兴。不到半年，他就力不可支了，只好变卖了一个古老的衣柜，然后又卖掉雕花宁波床。再后来，画纸实在买不起了，就买回一刀半刀廉价的草纸。墨汁颜料更无钱问金，只好刮锅屁股上的锅烟子代替。儿子知晓体贴父亲，为节省纸张，就将画绘在墙壁上。不久，一家院子犹如壁画天地，房外屋里，内壁外墙，尽是斑斓多姿的墨画。没有地方可画了，便想到屋后那方墨石地平，用指头蘸着清水，东涂西抹，山清水意就现出来了。思忖一番，扫几扫帚，待山水图消失，再挥笔重来。于是花鸟鱼虫又竞相跃然画中。凤池先生看看儿子，颇为感动，仰头叹道：“这娃娃日后不吃画家的饭，那是说不过去的哟。”云高大师的确没有辜负父亲的心意。他到处拜师求学，勤习苦研，32岁就成为中外闻名的大画家，举世瞩目。